让我们真的看见在这样一个世代的里面怎么样与你一同来配搭。我们求主的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以下这段时间，亲自的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来思想，也愿你的圣灵亲自向我们说话。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这一堂我们要讲到怎么样来扩展国度的一个侍奉。那事实上我想今天的确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真的看见神的灵在全世界正在运行，这真是一个丰收的时代我们刚刚好有一个短宣队刚刚从这个印尼回来，那这次我们去印尼的地方就是雅琪省当然在一年前的时候我们已经去过一次，那个是主要是以赈灾为目的，那这次我们又再次去了一次，那么我们这次就是看当地的教会也跟当地的教会在配合。那这次当我们再去的时候回来就看见呢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过去在雅琪省那个是一个回教最 dominant 的一个地方，过去我们那些在印尼的一些同工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根本就是不敢说他们是基督徒而且呢就是他们到不同的地方去呢都会被这个迫害，可现在呢当他们再一次我们的 team 再一次去看到他们的时候呢情况已经大为改观，现在呢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当地的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现在根本都把十字架挂在胸前，他们就直接称他们是基督徒，而且呢他们就到处传福音。那么以前回教徒呢听到任何人讲耶稣基督就会打压打杀，但现在通通不会了，因为其实这次海啸对整个印尼带来极大的一个影响，很多的回教徒 actually 雅琪省是回教最厉害的地方，可是也是受灾难最厉害的地方，很多的地方 actually 一半以上的人都死了，整个村落甚至他们进入到一个村落里面超 80% 的人死，只剩下 20% 来存留，这种创伤对这个回教的这个世界带来极大的一个影响，所以现在当基督徒说他们是要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也懒得在打压干嘛，他们自顾不暇了，你知道。那另一方面呢，基督徒有比以前更大的勇敢，因为他们经过这种家破人亡，很多的基督徒actually 他们的家人都死了，他们真的觉得说剩下就自己一条命 so what 死了也就算了，所以他们更加的勇敢来传福音。所以这次当我们短宣队回来的时候就非常 amazed， 就是说过去在印尼是觉得最困难的地方，现在竟然像福音这样的 open，而且他们到一个村一个看那个城市，那在城市里面那个城市的首长竟然是公开的宣称他是基督徒，他下面的全部都是回教徒，但是就是他一个人，他是四颗星的将军，那其他的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将军，他自己公开承认他是基督徒，所以呢就是他下令呢就把一些餐厅怎么通通收回来就变成教堂，那这个在那边是军权，有一些枪杆子还是出政权的，还公开可以这样做，哇，那真的是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办法想象到。所以这次当我听到这个短宣队这样一个 message， 就是我心里真的是感触很深，真的这个实在是丰收的时代了，真的神已经改变很多一些景况是我们过去很难想象的。那当然我想中东的局势我上次也讲到过，就是你看见无论你同不同意这个伊拉克战争这个策略，无论如何这些年在整个中东带来极大的一个影响力我们看见在伊拉克现在这个教会是可以公开的聚会，这是过去简直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这些都是神自己在做的工作，真的不是我们人的工作，这些事情如果在几年前你根本无法想象会发生的，可是我们就看见当这个柏林围墙要倒塌的时候，谁敢想象柏林围墙会倒塌？但是柏林围墙倒塌前景你根本无法想象这回事情发生，但柏林围墙一倒塌的时候，许多共产国家一个一个相继的垮台，那这好像骨牌效应一样，快到你都无法去能够来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也深深的相信，其实虽然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觉得回教世界现在回教的权势是非常厉害， 可是当神要来工作的时候，你看神可以势如破竹的在回教国家里面的拆毁那个坚固的营垒，海啸这个人无法想象，就像在土耳其的时候几年前的大地震一样，我们看那个大地震一震就把那个门震开了，以前他们根本不容许基督教进去的，可是没想到大地震一来的时候，第一个进去传福音的也不是传福音，就是救援他们的，就是基督教机构，所以他不得不接受基督教机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已经开始向基督教开放，当然那个是有限的开放，但是已经比过去的情况来讲已经好太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真的是处在一个丰收的时代。那上个礼拜我也特别跟你们讲到，在神在中国教会开始兴起的 Third Church， 这也是我们过去很难想象，我们发现这个 Third Church 是蓬勃在发展。我最近跟这个第三教会的这个几个领袖，我们在做 email 在通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是他们享受很大的自由，他们又不属于三支教会，又不属于这个家庭教会，可是他们就是自发性的，所以政府好像也不会怎么动他们，因为这些人也都是有社会阶层的人，所以就发现哎，神的手真的奇妙，都不是人手所做，也不是我们在国外任何人在那里做任何的策划，在那里计划这件事要发生，可是呢这些事情神的手就自然而然在运行。 Amen。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整个宣教是跟过去我们所想象的宣教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所以今天 local church， 当我们在做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很多时候我们要想的策略是跟过去是不大一样。过去我们的策略还是讲到一些差会哈，我们还在差派宣教士，而那种宣教士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要来学那个当地的语言而要花很多的时间要来适应当地的文化，而且呢我们要看见那些家庭要迁入到宣教工厂的时候呢，那些儿女呢我们看见那个要花很多的时间也来教育他们。换句话说，过去我们在做宣教工作的时候真的是都是就按照传统的方式在做，所以我们教会的策略也是跟着这个传统的方式，我们只是在支持宣教士，支持差会。但是我实在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神的脚步越来越快，神的工作越来越快，今天我们要从新的角度来思想，一个求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策略，让神的国度能够扩展扩展。因为神的灵运行这么快，那教会应当要快速来配合，应当怎么样来快速的配合呢？其实我想在现今的时代里面，我们越来越看见呢有一个传福音最重要的策略是过去常常被忽略的，那什么策略呢？就是祷告的策略。以前我们常常觉得哇，祷告是灵修嘛，这个什么是传福音呢？但事实上我们看见在这些年日来啊，一个最有效的传福音策略却真的是一个祷告的策略。如果我们看，其实这也是不是新鲜的事情，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你看见初代教会整个传福音的动力基本上就是从祷告开始的。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四节，当耶稣就升天之后，这些人同的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怎么样呢？恒切的祷告。换句话说，初代教会他们一开始就是从祷告开始，他们不是从传福音开始，他们从祷告开始。二章四十二节，我们看见在这里，初代教会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然后呢就祈祷，就祈祷。四章第三十一节，使徒四章第三十一节，他们祷告完了，聚会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呢放胆讲论神国的道。你看见在这里祷告，然后带来圣灵充满，然后才带来一种这种宣讲福音的能力，换句话说也是一种福音大能的释放。可见的祷告不是一种一种很无力的一种哀求。今天的基督徒常常想到祷告就觉得这是一个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 所以有时候你跟人家谈的时候都说最后你给他一个建议那就祷告吧，他说哎，只好祷告了，哎，没别办法。因为我们总觉得祷告是最后啊，没有办法说，只好祷告，只好祷告。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我们看见在初代教会当中，他根本觉得是祷告是一个征战的武器，这是很重要一个概念。祷告的确是征战的一个武器。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看见呢，在就在哥林多后书，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也是非常我们熟悉的经文。为什么祷告是征战的武器呢？第十章第四节里面讲到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什么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什么顺服基督。可见的祷告在这里是有一个权柄的。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你看见祷告可以拆毁坚固的营垒，这是过去我们在祷告的功课学习当中很少学习的功课。过去我们在祷告里面都是多半是造就我们自己，为自己的事情来祈求，可是我们却很少想到在祷告当中有这样大的能力，可以来攻破坚固的营垒，攻破坚固的营垒。我们看见其实祷告有很多种这种果效。第一个，我们看见祷告使我们与神的心相连接，祷告是使我们与神的心能够连接在一起。我们看见神的心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希望触摸到神的心，我们希望能明白神的心意。但弟兄姐妹，你真的要明白，在整本圣经当中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彼得前书里面讲到，后书里面讲到说，神的心意是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什么一人沉沦。我们真的要来明白神的心，能够触摸到神的心。你还记得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你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第三节就开始，耶稣讲到一个失羊的比喻，对不对？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有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只找到了，找着了就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回到家里。 Amen。 我不知道你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当你读一书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真的就阿们吗？你如果一百只羊有这个有一只丢了，九十九只还在，你会撇下九十九只去找那个迷失的羊，只找到找到为止吗？哎，会吗？不会啦， come on， 你有一百只羊 ，OK， 走掉了一只，九十九只还在。你会撇下九十九只在旷野，这里说撇在旷野，去找寻找那只只找到为止吗？不会啦，你真的那么属灵吗？你会怎么样？算了，对不对？那一只啊，对不对？如果回来就好，不回来 ，bless him， 祝福他吧，因为你还有九十九只啊。如果你把九十九只留在旷野里面，那豺狼野兽吃掉，那你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任何有 common sense 的人，你有一百只羊，走掉了一只，你都不会去找那只把九十九只撇下来的，你一定会保留九十九只，对不对？这正常人的想法了 ，right？ 我们看见，当耶稣说那我却不是这样。有时候你读圣经，真的读耶稣，真的耶稣就用很 ironic 的例子在这里讲。耶稣说，如果我有一百只羊，有一只走丢了，我会撇下九十九只在旷野，我去找那一只，只找到为止。You know， 教会今天常常不是这样，所以教会我们常常就是看那九十九只，所以我们喜欢数。人数九十九个，哎呦，感谢主，我们今天主日崇拜九十九个人啊，哈利路亚，我们快到一百人了，因为我们多么喜欢数这个人数，我们说哇，真太好了，快到一百人了，我们 always 看的我们的九十九只嘛， 那有些教会当说，哦，我们不止99支，我们999支。哦，感谢主，我们 Super Church， 你看我们999支羊。我们看见我们很少去真的关心在外面的那一只羊，但主耶稣却说，就算你有99支在这里，神的心却不在这里。神的心在哪里？在外面，在那迷失的一只羊。就算你有999只羊在这里，神说他的心在那一只迷失的羊。你真的能够明白主耶稣的心吗？你真的能够体会神的心吗？这是耶稣基督的心肠哎。只有在祷告当中啊，你能够明白神的心，你能够与神的心能够连结在一起，你能够耶稣基督的心肠，否则你不会去找那只羊的。为什么要去找那只羊啊？我99只我都牧养都来不及了。你要知道一个人要牧养99人还不容易啊，一个牧者99 not easy。 现在几乎我们看见在北美90%church 基本上都是200人以下。我们看见要牧养这100-200非常的不容易。那你说我干嘛在牧养这些羊，我去找那一只，为什么不牧养这99只羊？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 mentality， 我们的想法跟耶稣的想法常常有点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要祷告使我们的心与他相连。第二，我们看见祷告能够做什么呢？祷告呢，使我们明白人的需要，明白人的需要，否则我们不会明白的。我们每天在 Silicon Valley， 我可以开车经过 highway， 啊，我们每天看左看看右看看，啊，一个人一架车，千斤重担压心头，你也不会有什么怜悯的心肠，你知道？看怎么那么讨厌，又在超我的车，又要切入我这里面。而你看到很多人，耶稣看到很多人怜悯他，你看很多人就嫌烦啊，这么多人烦都烦死了，你知道？就你看不见人的需要在哪里。你说只有在祷告当中你才能看见人的需要，就像耶稣基督经过撒玛利亚一样嘛。耶稣基督进入撒玛利亚的时候，到了雅各井，你还记得？我们看见在耶稣到了雅各井的时候，门徒们就进城了。门徒们进城，那么在进城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耶稣就跟这个妇人在谈啊，后来耶稣基督向他指出他的罪，耶稣就告诉他活水在哪里，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就可以得享这个活水。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好高兴，最后他这个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救主。他做什么呢？他立刻进入城里面怎么样传福音，传福音。他一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讲到说几乎撒玛利亚城几乎全城都信主。但你想想看，在撒玛利亚妇人进城传福音之前，门徒们也进城了，12门徒都进城，12门徒进城，一个人都没有得救。撒玛利亚妇人进城，几乎全城得救。哎，这是很 ironic 的事情啊！12门徒是最靠近耶稣，跟你们一样对不对？天天读神学，你看，最靠近耶稣，天天读神的话语，天天 worship God。这12个人进城，没有人得救啊！哎，可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是富人，是我们看不起的，是社会不能接纳的。他进城，全城得救。为什么？因为这个12门徒进城干什么？哎呀，自己肚子饿了 ，you know， 炒饭炒面 ，you know， 这是他所看，他只看见他自己炒饭炒，我要炒饭炒面，啊，根本看不见人的需要在哪里，他只想到我肚子饿了。可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看见她接受耶稣做她个人救主的时候，她就看见全城的需要了。她看见如果我需要耶稣，你们也需要耶稣啊，如果靠耶稣得救，你们也可以靠耶稣得救啊。还有进城告诉每一个人这件事情。我们看见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太久，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几乎已经看不见这个世界上人的需要在哪里。这为什么我们很没有传福音的动力的原因？因为我们看来看就是我们的需要，肚子饿了，我要饱足，我要炒饭炒面。我们没有看见人心灵的需要。只有透过祷告啊， 我们的心能够与神连接在一起，透过祷告，我们看见，我们也才能够明白人心灵的需要，然后我们才有那种心智，才能够愿意传福音给他。第三，我们看见祷告也能够捆绑仇敌的工作。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很清楚，这里讲到二十九节，这里说人，主耶稣说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除非先什么捆住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耶稣在这讲了一个比喻，说如果你今天要进一个壮士家里抢夺他家财的时候，你一定要做什么？绑住啊！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如果你不绑住他的话怎么样？你抢去一张抢回一张，对不对？就抓去战了。这为什么你布道会的时候三十人决志，真正进入教会三个人，对吧？你抢了三十个，哦，魔鬼抢回二十七个，然后拉决志，就是这样的。我们看在我们生活中常常就是如此。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捆绑壮士，没有捆绑壮士。而我们看见什么怎么样捆绑，怎么在属灵里面的捆绑呢？只有借着祷告，借着祷告。所以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说，我实实在十八章十八节非常好的一个容易记的书，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什么捆绑，在天上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三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怎么样捆住魔鬼撒旦？就是透过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就能够捆绑的工作。在地上我们捆绑魔鬼，神在天上就捆绑魔鬼；在地上我们释放人的心灵，神在天上就释放人的心灵。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所以求神灵来帮助我们哈，我们看见祷告是真正能够捆绑仇敌的工作。当然在阿根廷大复兴刚这个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很出名的人，现在是非常他的教会是带二十万人的 Claudia， 有一位是现在是在整个阿根廷那个大复兴里被神重用的。当他刚神学毕业的时候，他就有个心智，他要为神大大所使用。所以呢他一神学毕业满腔的热心，他就出去传福音，他连续要开40天的布道会，40个晚上的布道会。所以早上他出去发单张，说晚上来来来，我这里参加布道会。结果呢他早上发完了单张，晚上呢只有四个老人家来参加，四个老妇人转，所以他就真的有点沮丧，传福音传福音就是四个老人家。第二天他又去啊，反正到处发发发，我到了晚上还是四个老人家来参加。哎，他是非常 frustrated， 他就想尽办法，就人就是不来，就是不来，怎么办？有人就告诉他说，哎，其实有个好方法。他说，听说这个放福音电影非常有果效，如果你能够租一部福音电影，大家很喜欢看电影啊，那大家就会来。哦，他很高兴，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借了个福音电影，然后早上就发，哎呦，来看电影，来看电影。哎，结果真的那天晚上坐得满满的，哇，真是很高兴。哎，哇，真的太好，这个方法太好。所以他福音电影一放完之后呢，他就开始收这个荧幕啊，把讲台搬上来，把灯一打开一看，哎，人都跑光了呢，就剩下那还是四个老人家在那个地方。他说，哎呀，这样不行，这样不行。明天他跟他几个同工说，明天我们要改变策略，再放一次电影。好嘞，但在放完电影的时候，大家动作要快，知道吗？要快。所以他就是，哦，今天早上又去发展，来来看电影，来看电影。所以他们就来看电影。很多人是坐得满满，他们高兴。他在看电影的时候，所有同工都在那里待命，你知道吗？等电影一结束，马上所有同工跳到台上收荧幕、收屏幕、搬讲台，然后开灯，然后他一跳上墙就哈，就是要传福音了。没想到那些人跑得更快，哎呀，怎么回事？快点跑跑跑跑，就通通跑光了，又剩下那四个老人家坐在那里。哇，他真的非常的沮丧啊。他就回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怎么回事？我实在没有传福音的负担，还是什么？”但事实上，神再一次告诉他 ：“No。”他说：“因为你没有捆绑那空中掌权者的势力，你没有花时间来做捆绑的工作。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所有同工就跪在神的面前祷告，真的是要拆毁坚固的捆绑空中掌权者的势力。 就开始拼命迫切的为那个城市来祷告，求神显明那个坚固的营垒，一个一个捆绑。就感谢神，他的教会很快的开始成长。后来现在到将现在这教会是200,000人的教会，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祷告是非常重要。很多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忽略了祷告的工作，但祷告是非常重要。宣教，特别在教会当中，宣教从什么地方开始？宣教一定从祷告开始，要教导你的会众祷告的功课，祷告的功课。你知道，在我们教会每一个礼拜天，我们一定是会为一个国家来祷告。我们actually 从开始教会直到如今，我们已经为国家都祷告过一轮了。我们也开始就是为城市来祷告，大城市来祷告。我们也为全世界的大城市祷告过一轮了。我们也为这个未得之名的族群祷告，我们也祷告过一轮了。现在又回到为国家来祷告，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礼拜天，我们一定纪念一个国家，一定提这个国家的名字，用简单的代祷思想，我们知道为什么？乃是要教育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日崇拜不是只是 focus 到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也想到神的心意。你要 touch 神吗？你要触摸到神的心意吗？你要知道神的心是向万国万民的，所以让会众开始能够明白，能够明白。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个宣教师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他当然是 kind of 觉得说你们中国教会都只会为中国祷告。”他说：“请问你们中国有多少人为中国祷告过？”那我们大家都举手，那没有，他也觉得你们都会举手，都为中国祷告。但他说：“请问你们中有多少人为西撒哈拉祷告过？”哦，那一次我们教会有一半的人举手。哎呀，他很吓一跳，你们搞错，会一半的以上，他不相信。他说：“你们中有多少人为马达加斯加祷告过？”哎，我们有一半人举手，哇，他非常的惊讶。他会后就问我说：“哎，牧师啊，你们教会怎么回事情啊？”他说：“别的教会从来不会为这个国家祷告，你怎么为这个国家祷告呢？”他说我说很简单，我们没有做什么特别的，我们每一个主日会为一个国家祷告，总是轮着到。你们祷告当然祷告，most of people 他有个印象，他也觉得祷告过，因为我们一定为每一个国家祷告。所以你看，无形中弟兄姐妹就开始对整个世界有一个世界观，有一个世界观。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为一个未得之名祷告的时候，那个未得之名叫福纳里哈，一个未得之名。我们在为他未得之名祷告的时候呢，特别讲了这个未得之名祷告是so far没有任何基督徒的。所以呢，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那个黄一成牧师还在我们这时候，他就特别讲了说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亲眼看见一位福纳里的信徒在祷告，他就这样祷告。结果我们大家就说阿们。结果呢，第二天我就去非洲这个传福音了。当我到非洲传福音的时候呢，我到一个部落里面，在那里传福音讲，就有些人觉知。后来我那同工啊，非洲同工就带了一个人过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带那个人到我面，他说：“哎，牧师啊，这是今天刚觉知。”我说：“哦，感谢主，感谢主。”他顺便又告诉我，这是弗拉里人。我说 ：“What？ 真的还假的？”我说：“他也根本不知道，我也没告诉他这件事情啊。”可是他说：“哇，这是弗拉里人啊！哇，他说很少，他弗拉里人信耶稣的，他今天觉知，哈利路亚！所以这我回到这个教会的，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哇，下面简直 exciting！ 我们上个礼拜才为这个弗拉里人祷告过，希望能够看见弗拉里的信徒，结果真的我们就看见了，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就开始为祷告有更，因为他听见一个祷告能够得蒙垂听的见证的时候，他就更有这种负担，他要来做祷告，来祷告。”宣教一定要从祷告开始，你不是从一大堆这种 program 开始，一定要从祷告开始。越多祷告，我们看负担越强。我们最近今年从教会开始，我们就是推动每一个小组要认领一个这个福音机构，或者认领一个分堂， you know? 我们就是希望小组里面就开始为这些分堂、为这些福音机构祷告。我告诉你， somehow 当弟兄姐妹开始祷告的时候，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你知道这个是我们今年才注意到。以前呢，我们宣教任线，当然弟兄姐妹常常为宣教任线了。我们可是，一到一二月都是宣教任线的淡季，那没有钱进来。你知道，十二月是东华奉献的旺季的，十二月奉献完了，一月怎么样就咚下来了。我们每一年宣教这个费用啊，到十二月底的时候，哇，都是哦。这是都超过，我们都觉得都是感谢赞美神，我们还多出大概9万10万块钱，你知道比预计的。可是到一二三四月 就一直 drop， 没有人奉献。到了七月是赤字，一片赤字，然后九月十月再重现，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十年来都习惯是如此的。所以每次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理事会看到什么，哎，赤字，没关系，到年底一会回来，所以说不 worry。可是今年真的很奇怪，今年当我们在推动这样为这些宣教机构跟这个职场祷告的时候，哦，我们宣教的费用啊，持续保持这个非常啊高的一个数字，每一个月就将近6万块钱的这个宣教啊，这个基金就进来，每一个月6万块钱，简直我们宣第一次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情啊，我们从这根本没动过，我们去年的盈余都没动过，每一个月都够用，简直是 miracle 啊！一月、二月、三月到现在都是够用，是 miracle 啊！我们只有一个结论，就是祷告的结果。因为他们祷告就有负担，他就纪念到宣教士，纪念到福音，所以他们就会奉献了，你知道，就是因为必然是祷告，不然十年来都赤字的，怎么搞今年突然不赤字起来，简直是 miracle， amen。 所以你看见祷告是很重要，只有祷告能够把负担放在弟兄姐妹的心中，所以推动教会祷告是非常重要，要从祷告开始。那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祷告行径，祷告行径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你知道宣教的负担怎么样能够被带起来，你就发现祷告行径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为什么呢？如果我知道很多教会都有短宣的这个队伍，可是我告诉你愿意去短宣的人并不那么多。为什么不那么多呢？说老实话，平信徒第一个时间很有限，就算有时间他一想，我又不会讲道，又不会唱歌，又不会作监，我去干嘛，对不对？我干嘛去短宣啊，根本没用嘛。所以按照我们传统的短宣的方式，大多数人不 qualify 的，不 qualify 就短宣的，因为你去那边干嘛，没什么用，就浪费金钱嘛，讲道又轮不到你，唱歌又轮不到你，干嘛呢？没用。所以过去传统的短宣方式不大多人能够去的，可是呢如果是祷告行径的短宣呢，哎，这是大家都可以去，为什么？你不会唱歌，不会讲道，不会这个做见证，没有关系，会不会祷告？会不会祷告？应该会啊，对，只要会祷告就可以了，就去了，对吧？为什么？因为 basically 短宣就是 go and see， 我常说就 go and see， 所以这些人去了，其实你就去看神的作为。你请问你一个礼拜能够做些什么？你反正也不能做些什么。说真的，你就会讲，就算你会讲到 so what， 一个礼拜能够做什么嘛？基本上短宣的目的只是 go and see， 当你去看见神在当地的作为了，就像我们这次印尼短宣回来，我看每一个人都像被火燃烧一样，他们也没做什么，他们看见神的工作，他们每一个人都回来说，哇，神在印尼做奇妙的，对亚青神做奇妙的作为。诶，他们回来怎么样？就在小组里面分享，哇，他们一分享，我告诉你平信徒的分享比牧师的分享更加有 credit， 我告诉你，你牧师在台上讲死他都不信你，对不对？你牧师就是讲这一套嘛，对不对？你牧师就是要鼓动我去做这些事情嘛，哈。所以牧师在讲的天花乱坠，下面都大打折扣。真的，我这么多年就知道，你怎么讲？牧师讲的都是，哎，如果是你的弟兄姐妹讲呢，就不一样了。哦，你的弟兄姐妹讲，哎呀，真的，真的，哎呀，真的就是这样。你要靠你的会众去点燃这火，你靠你自己点是点不燃的了。你一定要靠你的会众彼此在点燃这火。所以他们短祷告行径回来，你越多人出去祷告行径越好，回来越多可以分享。他就告诉你说：“哎呀，那边人太需要了，哎呀，这些回教徒太可爱了，我们应该去传福音他们。”因为太多事情，他就讲，哇，那下面就说：“呀呀呀，我们应该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所以你看见很自然的宣教的火就能被点燃起来。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一定要从祷告上推动整个教会的宣教事工，一定要从祷告开始。当你一从祷告开始的时候，你发现就非常容易，弟兄姐妹就有那个火热的心。祷告行径我们看见必然带来什么？必然带来转化的见证，必然带来转化的见证。我们看见，你就看见祷告一定带来改变，祷告一定带来改变。当我们在一些地方在祷告行径的时候，你看见神的灵就来工作。你知道，其实说真的，短宣啊，怎么讲？人宣教，其实我们真的能做，我们不能做什么？人三寸不烂之舌，你又能够 persuade 谁来信耶稣呢？ Basically 是神自己的工作，从头到尾都是神自己的工作。 但所以当你祷告行进的时候，你也不要轻看祷告行进，你说哦，刘牧师说就 go and see， 就反正 nothing will happen。No， 错了。你要相信祷告能够捆绑仇敌的工作。如果你真的去做祷告行进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就能够显明在我们中间。Amen。所以就像我上次去贝南一样，当我在贝南的时候，那贝南是巫毒啊，是一个那个大本营。当我在贝南的时候，同工们就跟我说，牧师啊，这里是啊，有个蛇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他这个大本营的一个蛇庙。那我在这里讲教导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他们说牧师你要不要带我们去属灵征战？我说去哪里？去蛇庙？我从小最怕蛇，这是我心里就很这个很不想去。但是他们就说你不带我去，谁带我们去啊？你在讲属灵征战，你应该带我们去蛇庙祷告。所以那天晚上我迫切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怎么办？然后去做祷告行进。我说求你真的给我一个策略。结果那天晚上当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很清楚 relax， 神说你只要宣告神的同在，你说只要宣就这么简单，宣告神的同在。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们到了蛇庙的时候，我分布所有同工用这个用油啊，就这个抹这个鞋底，每一个人抹了厚厚的鞋底的anointing oil， 就是说这代表神的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走进这里面宣告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结果我们就走进这个 snake temple， 一走进，我告诉你，真的到处都是蛇，这是真的很恶心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这个进入那个 temple 那个里面更是可怕，那个蛇大，那个可能是蟒蛇还是什么，好大一只蛇，看了我简直都不敢看，你知道，简直我只能说神的同在，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一路走就神的同在，神的同在，终于 finally 走完一圈，我说感谢赞美主，任务达成了。后来就是感谢主，好了，完成了，真完成了，好了，我回美国了，拜拜。哎，半年之后我回来，我同工跟我说，哎，刘牧师，你还记得那个庙吗？我说要记得。我说怎么了？他说庙关门了。为什么？因为不灵了。然后人家去求啊，都不灵了，没生意了，关门了。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You see， 祷告实在是极大的权柄。你不要以为祷告行没什么，其实祷告是最有效的武器，祷告最有效的武器。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真的是看重祷告的时候，这是跟过去传统的这个宣教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你能够动员整个教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发现呢，带来极大的果效，带来极大的果效。第二，我们看见呢，我们看见不但是祷告的，第二，我们要推展恩慈事工。我们看见恩慈事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ministry。 换句话说，其实今天呢，恩慈事工能够打开一个福音的门呢，是我们过去很难能够明白。以前我们教会都是只传福音了哈，以前我们总是说要多少人信主，要传了福音没有等等，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其实啊，是向这个需要的世界来表明上帝的爱。所以很多的一些非基督徒对基督徒非常的感冒，因为基督徒就在那里拼命的定人的罪，若不悔改就必灭亡，然后人家是很难相信你啊，对不对？你就让斥责别人，好像只有你最棒啊，只有你上天堂，我们都下天堂，你说那我干脆我下地狱，你自己上天堂吧，你知道？所以你知道，常常我们传的信息啊，常常就是非常 turn off， 让人家非常的 turn off。但事实上，今天我们看见恩慈行动是非常重要。我们看一个比喻，在这好撒玛利亚的比喻，在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我们看见在第十章哈，在第十章里面，耶稣基督讲到这个有一个人来问耶稣说我这该怎么样做才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在第25节、26节，耶稣对他说，律法写的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好，那个人就发了一个问题了。OK， 神说第一件事情是尽心、尽心、尽力、尽爱主你的神，这个没问题。耶稣第二件事爱你的邻舍。OK， 那问题来了。请问谁是我的邻舍呢？我想这是我们也很喜欢问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常常在教会里面开这个 committee meeting 也是呀，我们要帮助谁呢？谁是我们的帮助的？我们应该帮助谁？我们在选择谁是我的邻舍呢？谁是我的邻舍呢？ 耶稣就讲这个比喻了。耶稣讲到说 OK、有一个这个人呢，就从耶路撒冷下了耶利哥去，被一个强盗怎么了，打了半死。打了半死之后呢，就有三个人走进来了。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祭司。祭司走进来了，看见这个人，哎呀，这个伤得这么可怜。不过他想，哎呀，实在是啊，我有一个培灵会，我是讲员，我必须去啊。所以阿明这没办法 ，sorry， 那拜拜。那第二个人来是利未人了。利未人呢，他一看这个人，呀，这伤的这么也是很有怜悯。不过他说，哎呀，我那个培灵会我必须要参加，这是难得的一个培灵会，我也要去，我赶快去了。第三个人是好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看到他，就把他包裹了，送到一个小的这个旅店里面去。然后耶稣讲完这比喻，耶稣问了一个问题，请问你，谁是这个人的邻舍？ You see， 这个问题 totally change。 这个律法师来到耶稣面前，他问说，夫子啊，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说 No， 你问错问题了，问题不是谁是你的邻舍，问题是谁是这人的邻舍，谁是他的邻舍，这才是正确的问题。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问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我们非常自我中心的。所以谁是你的邻舍啊？你想来想去想到中国人，你的邻居啊，哪些还有些你想来想去就是你所关心的人。可耶稣说 No， 我的问题不是谁是你的邻舍，谁是这些需要的人的邻舍，谁是那些同性恋的邻舍啊？谁是那些单亲的邻舍？谁是那些被 abuse 的人的邻舍？谁是那些 homeless 的邻舍？有了这些事，我们通常不想去 touch 的。有些时候在中国教会，只要来个衣着不整的人，你都已经受不了。也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明白到主耶稣基督的心啊。其实我们看见今天传福音，我们真的要明白耶稣基督的心肠。恩慈事工是非常重要的。当你真的关心到这人需要的时候，很自然恩慈行动能够打开一个福音的门，是你很难想象。我们刚从西藏回来哈。那我们从西藏在西藏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直在做一个工作，就是帮助这个西藏的那些孩子，那些心脏因为在西藏这个高山哈，缺氧，很多的孩子都是先天心脏就是这个不完全。所以我们到那个地方呢，我们当有一批医生也去那边，就诊断 identify 哪一些的孩子啊是有这个先天心脏有问题，所以我们就帮助这些孩子，我们就带他们呢，就到这个有一些在拉萨的人民医院医，有一些呢就带到这个北京的医院开刀，然后我们出这些费用带他们去，然后一同回来。当我们开始这样做的时候，真的奇妙，神就打开福音的门。那个人民这个医院，我们现在跟那个人民医院的院长啊、医生啊都非常好，他们来到我们教会，我们也招待他们，我们到他们，他们也招待我们。那我们在人民医院里面的时候啊，哇，他们真的是非常感激我们，非常感激我们。我们带那些孩子去北京医院开刀，开完刀的时候，我们向他的父亲传福音，他父亲当场就信主，简直，因为他简直很难想象他的孩子还有救。所以在人民医院里面帮助这些孩子，这医生都非常 appreciate。所以我们在人民医院非常的方便。每一次我就问那院长，我可不可以为他祷告？没问题，祷告，没问题。他觉得随便你要做，要传福音，可以发单张，可以发单张。然后简直是 amazing 的，我还跟这个西藏自治区的主席啊。那个助理也是非常大的官了，是 number two 在这个西藏这个自治区 number two 的。我跟他在吃中饭，然后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他其实他非常的感动，听我们做的事情，他就说，他说非常欢迎你继续多来西藏。我说我是牧师，没关系，来。你知道，我就发现很多时候这个恩慈事工啊，能够打开这个门呢，是你过去很难想象的。那过去我们就是一定要传福音，传耶稣。但事实上呢，我们就忽略这些很这个人真正的需要，你知道。当你满足人真正的需要的时候，你发现人的心就会被打开了，就被打开了。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你看耶稣基督 always 是怎么样满足人的需要 first。耶稣从来没有说先悔改才医治，有没有这样？耶稣没有说吗？ 从来没有一个 case 说你先悔改不然不依你。但今天教会的就是这样，你先悔改先信耶稣，这些都好处给你。哎，教会是这样的呢，可是耶稣从来不是这样哦。耶稣是反过来先给你，哎，你就发现，哎，这个人就心就开了，再传福音就容易信了，就容易信了。所以今天教会真的要来重新一个思想我们的策略跟教，特别在中国教会，特别中国教过去我们常常被所谓收购社会福音啊那个帽子啊挂的有点怕，就如果我做这个是不是被挂社会福音的路线的帽子，你 know？ 但事实上耶稣基督就是做这个，但是耶稣不只做社会福音，他还传福音。但今天我想我们在中国教会我们要重新来思想这个，我们其实应当进入社区里面，真的当人们真的感受到耶稣的爱的时候，他的心自然会被打开的。 Amen。 你知道中国教中国这个社区已经对中国教会这个名声已经非常的不好，我告诉你，我举个例子，我们很多年前我们教会啊就想走进社区， OK， 走进社区是我们说什么好方法，洗车洗车免费洗车，就是帮助别人免费洗车，我们就到中文学校去了，到中文学校去帮人家这么多车子嘛，我们说免费洗车，耶稣爱你，免费洗车。那些中国人看看我们都不来，我说为什么不来呢？啊，免费啊！你要看啊，教会不要不要不要，绝对不是免费，一定是让我们去教会，一定 something， 你知道吗？哎呀，我们那时候就很 frustrated， 觉得哎呀，这个我们教会的名声太差了，就算你免费，人家都不要来。我告诉你，因为知道不是免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反省啊，中国教育要反省啊，因为我们给这个我们的 community 给我们中国社区的这个印象太差了，印象太差了。我们只抢救灵魂，却忽略了人生活的需要在哪里。但事实上我们看见，当你能够满足人生活的需要的时候，人的心就被打开，就容易来接受福音。到第三世界更是如此。你一点不要说这社会福音，我告诉你这不是社会福音。因为人有太大的需要，如果你能在第三世界看这需要，能够满足他一点需要，我告诉你福音的工作非常快能够传。 Again， 我不是说强调社会福音，今天我们不要只是做这个，但是你如果只是你忽略这个，你传福音的果效是非常有限的，特别在第三世界。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很重要，神对爱邻舍的命令，这是很重要，没有办法。那么第二个，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当然这个是也能够我也是觉得说我们需要跟教会能够联合在一起，特别我这里讲的第二点是讲到我们 local 的社区来讲的哈。那么 local 的社区来讲，我觉得我们真的要需要跟众教会连结在一起。我常觉得虽然教会是很多不同的这个宗派，大家有不同的领受，这个都 OK 啦。其实我想我们也不要勉强任何人要一定要大家都要一样，这不大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起码有一件事情我们真的都可以合一来做。就是无论你的教义有点这么不同那边，反正只要是纯正的教义，你看中这里看中那里都没关系。可是呢在社会服务这件事情上应当大家一致的。这是没什么教义不教义的 different 的。这个是我们看见我们应当一起来做的。能够联合众社区来做，虽然平常你会说你是什么派，你是什么派，你是这个宗派，你那个宗派，你是这个会那个会他彼此老死不相往来，呵呵，但是起码在这服务社会的事情上，这个应当大家一致，大家应该同心合意。你知道不同的教派开布道会都开不起来的，我一开布道会，那这个就要去哪一个教会，这也很大的问题，你知道吗？到你的这个，我知道连办布道会都很难连结，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社会服务是没有任何，你没有，大家没有任何的这个 hidden agenda， 大家就是服务，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 string attached 要干嘛，就是大家只是无私的给予。那在这个基础上，教会应该连结在一起，保守合而为一的心。第三，进行社区调查性行动，表明基督的爱。我们看见其实就是我们真的需要来看见，不是我们教会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过去教会都是我的灵舍，这问题要改变了。我的灵舍，所以我们在 committee 讨论来讨论，就是都讨论我们的灵，我的灵舍，谁是我的灵舍 ？No， 你今天不要讨论我的灵舍，那个就是耶稣基督讲的，不是这个。耶稣说什么？谁是这人灵舍？所以你应该做社区调查咯，你应该看看说，在你的社区里面哪些是真的有需要的人？不是我觉得，而是 statistically 在整个客观的调查里面，哪一些是真正的需要？那我们就去满足那样的需要。 换句话说，不是我的邻舍，而是这个人是谁是这个人的邻舍，是这些需要的人群邻舍，教会就愿意进入这些需要当中来满足这个需要。所以问题一改变，你看见我们整个做法就不一样了。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祷告是非常重要的策略，第二个策略是恩慈行动。我们明白这是都是过去教会比较忽略的，但是恩慈行动。第三个我们看见很重要，就是信心宣教。信心宣教，我们看见宣教一定是也是从信心开始啊。我们看见戴德森、李文斯顿，他们都是凭着信心啊进入这些宣教的工厂。你还记得李文斯顿当他要进入非洲的时候，他要这个进入这个过一条河，要进入这个食人族的这个丛林里面去的时候，这所有要跟他进去的人都，那些土人都说，哦，我们不要进去，那是食人族的地方。他就在那边祷告，他求神能够带领。然后在祷告的时候，他一翻开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8章里面说，就神应许说，我要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突然间信心就坚定起来。他就说，是的主，这是你的应许，我抓住你的应许，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你要应许与我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凭着这句话，我就进去。所以呢，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信心。第二天早上，他就带着这些他的所有的同工，就进入这个食人族里面。我们看见李文斯顿后来成为一个在非洲宣教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信心的宣教士，是因为他真的就是很单纯的凭着信心前往。宣教工作一定是凭着信心的。宣教士是凭着信心出去， Every one of them 都是凭着信心。 Jackie Pollinger 在香港幸福营的一个创办人，我们看他蒙召的时候19岁，神呼召他，一个单身的女孩子，神呼召他要进入宣教工厂。他说，主啊，去哪里？神对他说，买张门船票再说，然后我告诉你在哪里下船。所以当时他就买张船票，上了船，到了香港，神说下船，他就下船。进海关的时候，海关问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不知道。啊，他说，你要在这里住哪里？不知道。谁差你来的？ God。 结果海关就让他进去了。只要他进去，神就带领他进入最贫穷的地方，进入一些这些红灯户的地方。他就从那里开始服侍这些最社会里面最卑微的人。如今幸福营在香港是非常 recognized 的一个社会服务的机构，甚至中国大陆都非常 recognized。 我就想到19岁的你们中间没有19岁的吧？应该19岁啊，我们的女儿19岁了。哎呀，如果有一天她来跟我说，爸爸我要去宣教，去哪里？不知道，一巴掌打死。你也会一样，你不要笑一样。对不对？我们中国父母那去哪还不知道，怎么会是这样子？可是我们看见19岁啊，凭着信心就前往，真的不知道往哪里去，就出去啊。这个宣教 definitely 是一个信心的工作，信心的工作，凭着信心往前进，往前进。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求神来帮你。知道很多人在问我说，生命和灵粮堂从十年来发展这么快啊，很多人都跟我说，刘牧师啊，你们什么策略？很多人问我策略，我常常无言以对啊，你知道？策略没有策略，计划没有计划。说真的，我们现在才在归纳十年来的这个神的工作，我们才我们现在整理到底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当初开始没有啊，根本没有什么，没想那么多，从来没想过这么多过，就是凭信心开始前往。真的是，当你凭信心往前走的时候，就看见神在开路。神一开路的时候，继续往前进，就是这样，也不要怕失败。其实你说生命和有没有失败过，也有失败过。我们职堂有没有失败过，也有失败过。我们宣教工作有没有失败过，也有失败过。但是感谢主，成功多过失败，感谢主，哈利路亚，真的。所以你就像人家这个做生意嘛，或者是做干就 win some lose some 嘛，你知道吗？你要凭信心勇敢向前呢，你不勇敢向前，你就什么都没有啊。可是你平心向前的时候，会不会失败？当然会失败。 可是呢，我们看，当你平心相信的时候，你也可以经历神的应许。Amen。所以有些时候，当你们特别是、啊、同学们，你们在这里啊，常常想，哎，我将来的道路是如何？我跟你讲，你真的要凭信心，不凭眼见哦，真的要凭信心啊！真的是，你不要想太多。你如果是你，如果你真的你相信神全时间呼召你，是神呼召的话，神一定要负责任。Amen。所以你要 make sure 你是神呼召 ，make sure 这件很重要，你不要随便出来。真的 ，I'm not kidding。唐崇文牧师说：“你要逃避全职侍奉，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真的，他这样讲。为什么？因为你要 make sure， 你如果确定了，神才会负责任嘛，对不对？如果不确定的话，神不必负责任来。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楚。如果一旦你很清楚，你就 don't worry。真的，神会带领你到神要带领你的地位去。说真的，当我全时间要出来侍奉的时候，我怎么想到今天我会做这些工作呢？做梦也没想到，怎么要到非洲？那只没什么没想过，我从来没想过我是做宣教。我在宣道会十年都从来没想过我是做宣教的人呢，真的，哎，从来没有人请我做宣教联会讲员呢，从来没有，十年前呢。可是自从我开始生命盒之后，现在到处请我做宣，我现在到处是宣教联会的讲员，我自己都会想，怎么会是这样呢？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看见这些日子，就是神这样清楚一步步的带领，神开了一个门，你就往前走；开了一个门就往前，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你就发现最后至终你会走上神要你走的道路 ，Amen。所以求神来帮助我，宣教一定是凭信心，你也是一样，你一定要凭信心，凭信心不凭眼见。你说走错怎么办？走错怎么办？选错了，选错怎么办？放心啦、啊，神会把你打回来的，真的，神会把你打回来到这。OK， 最重要是你清楚神的呼召，就算你选错了，神会调整你，调整你，至终你一定会站在神要你站在的位置上。You know， 也不用担心这个金钱的问题，神必然预备，真的，神必然预备。太多这种，我跟你讲，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现在真的回想起来，真的经历真的丰富。以前我也很难想，我每次听到很多那种神供应的时候，我都觉得那只有书上故事书上才有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什么神供应的那种见证都是书上才有，真的生活好像从来没发生过。No， 你要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一旦你踏出去的时候，你知道，当我那个时候要全职侍奉的时候。那是读神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辞了职，那个老板以为我要跳槽，他说我加薪，我说我说我去了家没什么薪水，不用了，说不用加薪也没用，所以我就要准备出去，没有薪水 ，OK， 那是哎那个时候我在一个机构，那个机构 promise 给我一个 part time job， 所以我很高兴，我说我起码有个 part time job， 结果要去以前读神学以前，那个机构说对不起，最近啊这个经济不好。我们这个有点紧缩，你那个叫没有了，哇！突然间啊，好像啊，就是 loss 怎么办？没钱了、啊，我又没存很多钱，以前薪水很少，根本没钱存了，糟糕，就没有人 support。再加上在教会里面，我跟人家说我要全时间，哎，每一个人都说我会为你祷告，但是没有人说我会 support 你，哎，很奇，这是。每一个人只能说哦，等会我为你祷告。哎，什么用啊？你为我祷告什么用？哎，所以下次你们讲话要稍微要 specific 一点了，不要只是我为你祷告，那提心吊胆，不知道怎么回事情。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为你祷告，没有人说 support 的。哎呀，那真的很难走，走不出去，真的走不出去。再加上师母那时候突然发现她怀孕了，我什么都不好怀孕，这个时候怀孕，你知道，就要出去的时候怀孕，真的是哦，两个人苦哈哈过的，还加个孩子怎么过？更是走不出去啊！很多弟兄姐妹就开始对我说：“哎呀，侍奉真是一生之久，不要赶在现在嘛，干嘛？让孩子也受苦啊！你们再考虑一下。”我真的在考虑，我真的在考虑。那时候我正在考虑。可神让我那时候读到一段圣经，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神对我说：“你的脚不先踏入水中啊，你就看不见。你要先踏入水中。”所以那个时候神给我那句话的时候，我就跟师母说，不管怎么样了， 一定要先出去，虽然看不见也要得出去。结果我们一出去以后呢，开始读神学之后呢，诶，我们原来那个教会呢，就发现呢，他们那个 Mission Fund 里面有个神学奖学金，多年来都没有用过，没有人奉献过，只有我一个。说哇，很好啊，就通通给他吧。结果那两年啊，这有钱啊，比我以前做事还有钱，哈利路亚。也是你不走出去啊，哎，就是看不见就没有。你一走出去，哎，神就供应给你。Amen。一定是凭信心的，你们前面的道路也一定是凭信心的。你要真的相信神的带领，永远不会有错误。Amen。Amen。好，我们就在这休息，让我们再接下去讲。休息10分钟。